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8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无条件信师信法，敬师敬法是必须的。作者静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9月14号。师尊连续发表两篇经文，对作为弟子的我们讲法。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，师父不欠你的。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还说，大法是来救众生的，其中包括你，救你还欠你的了吗？明慧编辑部也接连发文，作为弟子，没有谁能置身事外。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，宇宙正法到了末后，这段时间过后会有一个严肃的筛选淘汰过程，好自为之吧。在这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，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曾用自己神的生命与师尊签下誓约，要兑现对创世主的承诺，承担起救自己天国众生的承诺。师尊为了我们操了无数的心，带领我们演绎，同时亲自演绎各种角色，让我们知道了岳飞的忠、刘关张的义、韩信的义和信，知道了什么是修炼，给我们开创文化，为了让我们今天能读懂法、得救度，同时为我们建立威德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度我们。师父无条件的付出与承受，没有一个是为师父自己。作为弟子，怎么会被没有去掉的人心、人念、人情与魔性带动下，对师父不敬、不信、不忠呢？这是何等的大逆不道啊！在宇宙的最底层的人这的里，都懂得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道理，何况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标准指导的我们，难道只是在师父给我们调整身体、无病一身轻了的时候，师父为我们承受了磨难、关过去了的时候，自己或亲人在危难中得到师父保护的时候，丢了东西师父帮助找回来了的时候？换句话说，只有在自己得到好处了的时候，在感性中感谢师父吗？赶快放下人心吧，赶快利用矛盾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提高上来，赶快兑现用自己神的生命签下的誓约吧。不然的话，对得起谁？得法后的喜悦，明理后的彻悟，师尊的佛恩浩荡，怎么能忘记啊？我们要上对得起师父，下对得起众生啊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，大家想一想，比如说新宇宙是纯金的，进去一个不纯的生命，它不就是不纯的了吗？怎么能允许呢？我们在修炼过程中，也就是历练纯金的过程，赶紧向内找，马上去掉根本执着和各种人心执着。只有我们达到了新宇宙真善忍的标准，未来宇宙交给我们才能保证其圆融不灭。作为弟子，我们都要认真地问问自己，在敬师敬法与信师信法上还有多少没做到，在真修和实修上还有哪里没做好。赶快做好，别看别人如何，而是自己要做好。我们要上对得起师父，下对得起众生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黑云压顶》，读师父新经文有感，作者中国大陆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7号。 最近，师父连续发表了两篇新经文，远离险恶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。我感到压力特别大，有一种黑云压顶的感觉。我感悟到，旧势力已经抓到了整体大法弟子的把柄，尤其中国大陆学员更要马上归正自己。目前我感悟到，旧势力的把柄就是，这么多年来，法轮大法师父为你们承担了那么多，延长了这么长的时间，而你们却还敢不知精进，心性修炼，拖拖拉拉，甚至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有些人不要以为自己做了很多正实法、讲真相的事情，就可以以此做挡箭牌。正实法、讲真相的事情和心性修炼都要达到标准才行。甚至有的人连做正实法、讲真相的事情都少，旧势力对他们的把柄更大。修炼时间越长，标准要求越高。早走的人有早走的圆满标准，走到最后的人必须把心性提高到神的境界才能圆满。最后引用师父新经文的话来警醒每一位大法弟子。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中说何去何从，好自为之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浅谈善》，作者加拿大西部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4日。师父在红吟人觉之分中告诉我们，何为人，情欲满身；何为神，人心无存；何为佛，善德俱在；何为道，清净真人。我个人体会到，修炼人的状态可以从语言语气中体现出来。慈悲是放弃执着后自然体现出来的状态，无私无我，不在常人的情中，也就不会被人情牵绊带动，而无法脱离开，即被其所苦所累，无法超脱而怜惜别人，更无法放下自己为别人着想，这就是人。常人中有7/38/55法则，55%是肢体语言、表情等，38%是语音语调，7%是讲话内容。这些非语言信息甚至比语言更重要。我观察过很多西方人，讲话有礼貌，不急不徐，语气轻快，用词肢体语言得体。而很多中国人即便在海外多年，并没有很好的融入西方社会，同时也没有传统文化的底蕴，其语气急躁强制，命令式，不得体，也没有界限感，不尊重他人。中国人很少讲请，西方人会用 could, can you please, 请你可以不可以， would it be possible if, 以后是不是可能， you may, 你可以，见了面互相问候打招呼， how are you。 而香港学员即便刚刚出国，也能有很好的礼仪与风度，衣着打扮也很得体。个人认为，共产邪灵并不仅仅存在于刚出国的中国大陆人身上。如果没有一种开放的心态，长期局限在中国人的小圈子里，头脑封闭，拒绝接受西方文化，固步自封，十几年、20年，长期身在其中，或周围都是这样的人，浑然不觉。人是环境的产物，如果不能看到其中的差异，语言行为都会和主流偏移，会对救度众生产生障碍。师父是具有无边法力，是最有资格傲慢的， 但讲法中循循善诱，平易近人，这是一种宏大的慈悲，在无形之中透露出的信息更胜过千言万语。而本地修炼人长期分成两派，以我之见都各有问题，若是没有慈悲，用常人强制手段是无法奏效的。很多大陆学员即便出国十余年，固步自封，不接受西方文明，同时也无传统文化底蕴，在人心的碰撞下，矛盾尤其激烈。很多学员离开项目，也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。如果不能修出善念与慈悲，甚至搬出师父的讲法来，也是没有什么益处的。一些新来学员，尤其受过良好教育的，看到这样一副架势，也就不来大祖学法了。而另一边，形成一个小圈子，连接紧密，流于人情，哥俩好，姐俩好，自觉于主流，阻碍了提高的步伐。需要打开心量，才有可能理解别人的处境。目前正法已经到了尾声，来到此地一年有余，观此地目前的修炼状态，很是痛心。很多西人学员也奇怪为什么中国人之间矛盾这么多，很难沟通。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，而法的智慧是无限的。真正融于法中，放下自我，法会给予修炼人无限智慧，同时增进对西方文化、语言、技术的学习，开放心态，而不是一味的做事，忽视了技术、文化等层面的提高。我看到很多同修有一种急躁心，急于做事情，不在意个人言行举止、个人情绪，甚至带到大组，所谓欲速则不达，没有长期规划，只做短期打算，也很难做好事情。如果智慧不够，容量不够，就像一个杯子很小，往里倒水，很快水会溢出来。法是一切的根本，不是死板去读去背，而是时时对照自己的行为心态，同时练功，才能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编注：修炼中矛盾总会有，那是为了暴露执着，让大家不断修心提高的。如果大家各自抱着自己的执着不放，就是流于表面了，推开了修炼提高的机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神仙羡慕大法弟子学大法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9月14日。一，神仙羡慕大法弟子学大法。暑假期间，我和10岁的儿子还有父母在一起集体学法。有一天学到中途，父亲很激动地说，先暂停一下，刚才有个另外空间的高级生命和我沟通，我想把他和我沟通的话给你们讲出来。父亲接着说，我们学法的时候，另外空间来了好多好多的神仙，都是高级生命，他们在看着我们四个学法，其中有个生命和我的思维沟通了一下，虽然我看不到他，但是我们通过信息传递的方式沟通，我能强烈地感到他的存在以及和我说的话。 那个生命语重心长地说，我们非常羡慕你们可以这样学习大法，非常羡慕，请你们一定一定珍惜这个学法环境啊。父亲说着话，眼中含着泪水。他和我沟通的形式不是说话，是和我的思维沟通，让我把这些话一定告诉你们。那个生命还说，你们在学法时悟到法理，我们就替你们高兴，你们无论为何事争论不休时，我们也会捂着嘴笑，笑你们没过好让你们提高的关。父亲说完，我和母亲都陷入沉思。我当时就想一定认真学法，把法学进去。刚想到这里，父亲又说，呀，他们都高兴了，替我们高兴，因为我们悟到了，也明白了他们想传达的意思。从此在以后的学法时间里，我们四人都能按时认真地学习师父的大法。二，天国世界的众生在期盼着我的归来。过了几天，我和父母同修没有过好心性关，赌气回家了，中午没有参加集体学法。下午母亲打电话说父亲哭得很伤心，我赶紧去了父母家。到了父母家，父亲哭着说，你修炼27年了，知道你的众生都在期盼你归来吗？你赌气走了，在我的空间场显现出来了，你的天国世界很多很多的众生都在那里跪着，伤心地看着你没有过好心性关，还对我说，你们一起下来得法，现在我的主没有过好关，你一定要多帮助他，让他明白当初下来得法时的誓约啊。就是利以这个理由准备淘汰两个众生，这两个生命在临死前还对就是利说，我的主即使没有过好这一关，但是他也是伟大的，在我们心里也是最好的，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在大法中修炼圆满，一定会归来的。此刻父亲已经泪流满面，他说，这是你的众生让我告诉你的这些话，也是师父心急而无用给我显现出来的景象。你的众生可以为你去死，你难道就不能为了你的众生精进吗？师父看到我们这样会更伤心的。听完父亲的话，我为自己没有守住心性懊悔不已，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我世界的众生。我对自己说，在剩余不多的时间里要精进实修，让师父多一点欣慰，不让我的众生再为我失去生命。写到这里我泣不成声，写出来希望给和我一样不知道精进的同修们一个警示，留给我们实修的时间真的不多了，在有限的时间里真得抓紧精进实修，跟着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传真相中几次化险为夷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5日。一次，我去某地发真相资料，当地人主要靠骡子生存，当时一头骡子值18000元钱，偷骡子的人成群结伙经常作案，搞得民愤极大。当地一些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巡逻，还称打死一个偷骡子的人奖励5000元。那天我正挨家挨户地发真相资料，发现后面有人， 很快我就被20多个人围在中间。他们有的手上拿着镐柄，有的拿着大石头，怒视着我说，不许动。他们把我当成偷骡子的人了。我就跟那个领头的人说，大哥，你们误会我了，我是发真相资料救人的，不信你看。我拿给他一份资料，他瞅了瞅，还给了我，叫我快走。我走时，那20多个人一个不落地把我送出了村子。当时已经是夜里3点多了，因我不熟悉地形迷路了。突然前面有一位推自行车的人，我就跟在后面走。推自行车的人把我领到一个村庄之后就不见了。原来这个村庄附近就是车站，我很感恩，是师父的法身把我领到了车站。一天我出去贴大法真相回来晚了，半路上碰到了警察。当时庄稼还不高，没处躲，他们很快就到了我跟前，叫我站住。开车的人好像是所长，他问我兜里拿的是什么，一把就把我的兜子抢了过去。真相粘贴已经贴完，兜子是空的。在我身后的车上又下来6、7个警察，问我兜里是啥，我说啥也没有。所长还没打开兜子就还给了我。他们问我是谁，家在哪儿住，我说了一个他们熟悉的名字，说我是他亲戚，他们让我下次早点回家，要注意安全，就走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再一次保护了我。夏季庙会期间人多，那些天我每天夜间都出去贴发真相资料，我一个人发真相贴真相，从一个乡发展到3个乡。我们这儿是山区，有的地方交通不便，住户比较零散，一有响动狗群常常狂叫不止，有的陌生人路过时会被群狗拦住过不去。我发正念和他们沟通，我说我救你们的主人来了，你们要无条件的配合我。有时整个村子一只狗都不叫，万物皆有灵啊。我经常是翻山越岭几十里发放真相资料，脚下磨出了血泡。我去发真相资料的地方，有的离家好几10里地，有时一个山头就是一个小村庄，有5、6户人家的，有20多户的，还有50户左右的。一个人夜深人静行山路的时候，当有点什么动静时，免不了有些孤单或恐惧。我一个人要发3个乡的真相资料，连一个陪我的同修都没有。但想到师父法身时刻在我身旁，我也就不怕了。为了让更多的同修走出来救人，我背着影碟机，拿着光盘去了我亲戚同修家的村子。我发现他们村得过法的20多个人几乎都不修了，只有代修不修的2、3个人。经过多次切磋，有的同修走回来了，有的同修也能走出去救人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怨恨心的一点认识》，作者爱尔兰大法弟子爱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8日。长期以来，我感觉到自己一直有怨恨心，时而强烈，时而微弱。强烈时，自己的情绪会波动很大，身体表面会出现心脏加速，音量增大，不管不顾地与人争执，而且非得要争出个我对你错的结果来。怨恨心非常强的时候，还能感觉到 有恨的物质在自己的空间长范围内形成，然后逐渐加大密度，向空间场的四周扩散，给周边的人带来很大的压力，甚至是痛苦。当怨恨心表现微弱时，我会埋怨、责备、发牢骚，即使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感到不高兴，在心里嘟囔，会生闷气，甚至会产生看不起人的情绪，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笨，怎么这么不通情达理，或者怎么这么走极端，等等等等。以我身边的人为例，女儿同修从小做事就慢慢腾腾，拖拖拉拉，在这方面我对她一直存有怨恨心，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性格比较急，做事雷厉风行，所以一看到她磨磨蹭蹭，心里就不舒服。前一段时间因为要搬家去看房子，好不容易约到一处比较合适的公寓，可是女儿拖拖拉拉，结果我们与房地产中介擦肩而过，人家不愿意再回去领我们看房，我这颗怨恨心就出来了。你看你磨磨唧唧的，多耽误事呀，都怪你。这事过了几天后，我们要去赶公交车，因为是周末，发车时间相隔很长，我早早就准备好了，站在门口等女儿，可她半天就是出不了门。她出来之后，我们一路小跑往车站奔，但结果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公交车徐徐开走。我的怨恨心一下就爆发了，气喘吁吁地给女儿甩出了一句话，跟你在一起生活真累。但是我话一出口就知道自己错了，因为我看到了女儿痛苦的表情。近期通过认真学法，我粗浅地认识到，每当我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，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，而别人的言行又不符合我的标准或观念的时候，我就会产生怨恨心。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去要求和衡量别人呢？重温师父的《转法轮》卷二《佛性》讲法之后，我有所感悟。这样看来，我性子急是我秉性的体现，它其实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形成的。这种秉性加之现行教育思想的灌输，我就理所应当地认为，凡事要有目标，要讲方法，要效率最大化。因此，在我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中，我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。做得好时，我会沾沾自喜，喜形于色；做得不好时，我会垂头丧气，默默自责。这是站在常人的角度去认识对错。当我用自己的标准和观念去要求别人、衡量别人的时候，我的基点是为私的，是一颗隐藏得很深的私心。别人的言行如果符合了我的标准和观念，我就会高兴，认为理所应当，因为我的利益得到了维护，我的喜好得到了满足。如果不符合我的标准和观念，我就会产生怨恨心，产生各种负面的情绪，因为自己的利益被触及了，自己根深蒂固的观念被挑战了。这颗怨恨心充分暴露了自己在修炼上存在的大漏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《渡人讲法不做表演》中说，衡量好坏的标准只有按照宇宙的特性，按照法去衡量，那是永远不动的，是宇宙的理，是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。师父的法理已经讲得很明白了，今后我在与人相处时，一定要按照宇宙的特性，真、善、忍的标准去衡量好坏。比如女儿同修性格慢，做事缓，不一定是一个坏事。站在另一角度上讲，她的这个特点也许是沉稳的表现， 在某种情况下，也许会发挥重大作用。再说，不正是女儿的这种表现，才暴露出我的怨恨心吗？不正说明我没做到善，没做到忍吗？她不是在帮助我提高吗？其实，女儿同修在做三件事上很精进，是我应该比学比修的好同修。我现在悟到，我碰到的人和事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修炼的，就看我自己悟不悟。感恩师尊。现阶段认识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